弟兄姐妹们，傍晚平安。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在新约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到28节。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请翻开新约第21页。马太福音第16章第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国里。读经到此。
这东西没有用啊。我再让这一个无论的负责人来知道一下，很不好意思，我第一次来就发现到这个不能够用，以前也是不能够用嘛，这是第一次啊，我摔啊。我们感谢赞美上帝，让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个地方一起来思想上帝的话，特别今天晚上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叫做你跟主吗？这段经文我们很熟悉，因为这段经文不但我们熟悉，这也是一个非常带有挑战性的经文。很多人读到这段的经文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很大的改变，也因做这样的耶稣这一句话，有些人就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主耶稣，一生来侍奉上帝。我们读宋善杰神人宋善杰的传记的时候，他也是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整个人跪下来，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主来用。我们知道当一个人跟从主的时候，我们有些人跟到一半他就离开了，有些人跟从主碰见一些的困难他就离开了。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教会里面，每一年都有很多人踏进教会，不过很多人跟主到一个时间，有时候呢我们看见他们就不在我们的当中，是不是到其他的教会去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实，跟从耶稣跟从主不是盲目的，不是被人家拉着鼻子的来跟从主耶稣，不是凭着一种的感觉，不是一种的 一股的冲动或者情绪来跟从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所以可以跟从主，先于因为我们先认识这一位主。如果我们认识我们的主的话，我们一生到老，因为我们知道他是谁，好，为我们所做的是什么，我们可以一生跟随着他，无论是上山下低谷我们都愿意。所以当我们讲跟从主的之前，我们必须思想一个问题，你认识主吗？当我们认识主，我们才跟从主。你认识主吗？在这段整个圣经的这一个上文，原来就讲到主耶稣就问了一个问题，人说我人子是谁？到底主耶稣是谁？他是谁？如果我们的主今天站在我们的当中来问我们这样的一句话，当然我们有圣经，我们很清楚能够容易能够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回到2000年前，我们就是那一些的门徒了，主耶稣就站在那个地方来问我们，你们说我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而且这样的一个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常常说只有主耶稣基督可以问，你不可以问，我不可以问，你试试看，聚完会之后到楼下到车站去，你看到一个人你问他，你说我是谁？人家说你神经病啊。我们看见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为什么？因为他的整个身份跟权柄是跟所有的人不一样。他在什么的地方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他在这一个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如果我们看上去在16章的 十三节，耶稣到了凯撒利亚菲利比的境内呢，就问门徒，人说我人子是谁？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以利亚，有人说耶利米，有人说先知的一位。弟兄姐妹啊，这次都给，如果一个人说我们的侍奉啊，我们这个人啊，很像施洗约翰啊，很像以利亚，你很像耶利米啊，你很像先知中一位，你会觉得怎么样？哇，不错，原来人把我看成好像先知中的一位，你一定觉得怎么样？今天原来我有先知的那种的风范，可以侍奉上帝。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介绍或者这样的一个评估放在耶稣的这一个身上，就完全是什么？完全不适合了。因为当耶稣问你，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在凯撒利亚。再看下去是腓立比的那个境内，一边是凯撒利亚，那边有凯撒的像，凡是罗马的这些的百姓到那一个凯撒之像必须说凯撒是主。到了这个腓立比的境内，那个是外邦的地方，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希腊的神明，就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面，耶稣说我人子是谁？好，是不是凯撒中人家封为神的一个主呢？是不是在希腊神明的众神之中的一个神明呢？我们都知道不是的，耶稣基督超越这一些。即使如果你把这些神所重用的众先知这些的神的仆人跟主放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能够相等的放在那个地方。所以因此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位西门彼得他的嘴巴很大，有很多的时候呢他讲错话，乱讲话啊。很多的时候耶稣说应该人家问彼得，你们夫子应该纳税吗？他说应该纳，钱哪里？没有钱。讲话很快，耶稣无论到什么地方我都不会离开你，讲话很快，鸡叫之前他就否认主了。所以常常很多时候呢，你看彼得他的嘴巴很大，然后看见耶稣来的时候在船他们在船上，耶稣在海上走，所以他们就看见耶稣说什么鬼呀、啊、鬼呀、啊、鬼怪呀、啊、鬼怪呀、啊。忽然间耶稣说什么是我不要怕，哇，这句话何等的安慰，是我不要怕。彼得听见彼得说什么，主啊，如果是你叫我去你那边，伟大的话，那个地方从来没有人在海上走，现在看见一个人在海上走，如果是你叫我到你那边去，耶稣说来吧，你敢吗？所以这个使徒都在看这位彼得，彼得就下船。弟兄姐妹啊，在这个人类历史里面只有这一位彼得走在海上，除了主之外，彼得走在海上。但是我们知道什么啊？看耶稣的时候他一直的走，当他看风浪的时候他就沉下去。可能很多人会笑他，不过这个彼得我们说一件事情，他很真，他非常的真，他对主的这一个信心呢是很真的，他爱主耶稣。所以他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彼得就讲了这句话，这句话是真的，这句话是对的。虽然可能他在一生的当中很有时候很冲动，冲动到这个地步，你如果读他的一生，在被抓的那个主耶稣被捕的那个晚上，他做了什么事情？他睡觉起来，哇，就有力量了。力量做什么？砍人啊，你记得吗？砍那个马勒古的耳朵。为什么砍耳朵？奇怪啊，很准啊，为什么一砍就砍成拉着耳朵这样割？其实不是要砍耳朵，他砍什么？他要砍死那个人，那个人像，那个人闪，所以就砍下他的耳朵。所以你就看到他是一个很冲动，因为他爱主。很多时候他讲错话，不过这个地方，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这句话是正确的。而且耶稣说，也不是彼得你厉害，为什么？因为呢，这不是属肉体的指示你，乃是天上的父指示。这一个指示，这一个字 apocalypse， 原来是什么？跟启示是同样一个根。原来是彼得能够讲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他自己的聪明读出来讲出来的，而是神自己启示这一位彼得，感动他讲出这样的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主吗？ 主耶稣在你的生命中的地位是什么，他在你的整个生命中的这一个认识是怎样的。我们看见当我们要跟从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他，他是谁，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启示，这是特殊的启示，这是圣经圣灵所感动下而写成的，这等于说什么，这是权威。若不是圣灵启示，我们绝对不知道原来这位耶稣是基督，就是神所预定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旧约所预定的弥赛亚来到的这一位，他原来是神，竟然成为人，在我们的当中，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就是神，他就是主，他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为神为主的那一位。是不是凯撒是主？不是。是不是在希腊，在腓立比境内所有的希腊的神明是主是神？不是。是不是众先知的一位？不是。他是谁？他是神，他是基督，除他以外别无真神。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说他是我的救主，他也是我生命的主宰，在我的生命中居首位，在我的生命中掌完全。你认识这样的一位主吗？今天有很多人认识主的时候，把耶稣当作一个摇钱树，有些人把耶稣当作一个医生，有些人把耶稣当作一个辅导的辅导员，有些人把耶稣当作他的阿棒，他的好朋友，这些可能都有耶稣的在不同的地方能够彰显的一个工作，他的这个能力。但是耶稣不是单单一个辅导员，一个医生。耶稣是谁？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说的他更简单，他就是神，他就是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如果不是以基督为主，在我们的生命中就很多其他的主了，可能是金钱，可能是我们的理想，可能是我们的健康，可能是我们的家人，可能是我们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的银行，可能是我们的事业等等等等。无形偶像可能我们没有，但这个有形偶像可能我们没有，但是无形的神很可能会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除非我们认识我们的主。当我们一这样认识他的时候，你是主，你是主，你是从死里复活的，你是主，万膝要跪拜，万口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我们可以一生跟主他。否则的话，有时候我们跟主到一半，财神起来我们跟财神，这一个工作神起来我们跟工作神，有时候其他的这个无形的这些的偶像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离开主而走了。你看在当时跟从主的人很多也是这样，于是耶稣讲到从早上讲到中午，中午讲到傍晚，你们要去参加家庭营的生活营啊，星期二去，早上有聚会几堂，两堂，下午有什么有活动啊，或者睡觉啊，晚上有聚会啊，很好啊。那么如果耶稣带领陪啊，这个家庭不是这样，早上讲到中两堂，中午讲到再两堂，一直讲到傍晚，你们要参加这样的吗？一直而且不可以去吃午餐的，没有午餐的。哇，一直讲到傍晚的时候，大家饿了过后怎么样？你们参加那个营会过后呢，这个有人来找邓牧师啊，邓牧师啊，叫他们快快回去啊，去山下啊，去那个在那个叫做什么国东的那个地方啊，去云顶去买食物啊。那邓牧师说，你们给他吃吧。哇，我告诉你，那我头我一定头痛的。耶稣就是这样跟门徒说，你们给他吃吧。哇，五饼二鱼，五包麦粒面啊，给大家吃，好像今天的话说，大家吃得饱饱了，多少人？5000个男人，还有呢，不算姐妹跟孩子，姐妹通常比较爱主，所以很多姐妹的通常教会，所以你看起来，这边看起来相对不错啊，一般一般。而还有孩子很多，不像新加坡生孩子，一个就是一个，两个就是两个，他们圣经形容好像这个橄榄摘子，你看过橄榄摘子一粒的吗？没有，整串的。所以犹太人很会生孩子，所以少说的话都有10000或者12000人在那个场合那个地方吃得饱饱，大家很喜欢，那门徒还可以打包12篮子回去。 第二天大家哎呀找耶稣好，听耶稣有饭吃啊，所以第二天很多人就跟从耶稣，耶稣不要给他们吃，耶稣讲道了，讲的道更难听了，我的肉可吃，我的血可喝，人吃我肉喝我血的，我在他里面，他也永远在我里面，他永远不会饿，也永远不会渴，我是生命的粮。哇，这话甚难听，人家说这话甚难听，就是在马太福音啊，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六章，谁能够领受呢？过后呢，很多人离开了。你看跟从主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跟从我，有些是为神迹，有些人跟从耶稣是为了肚腹，为了吃饼吃鱼，有些人跟从耶稣是跟着人家走的，人走他也走。我们剩下几个人，从十二千人跑到光，剩下十二个人。耶稣说你们也要走吗？问门徒，很可怜的耶稣啊！如果今天我们大有间教会从300个人一坐下去讲一篇道，剩下30个人，再讲多一篇道，剩下三个人，牧师两个，台主三个。哇，这样的这个机会，我们这样的牧师我们要吗？耶稣就是这样，你们也要走吗？好像很可怜，其实不是。你读原来的那个意思，耶稣的口气不是这样，耶稣跟他们说你们也走吧。彼得说什么？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在这个地方也讲对话，所以你一认识主的时候，你是基督，你是永生之道，我们还要跟从谁呢？所以你认识主吗？他是基督。你认识主吗？主就说，你看21节，当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的时候，所以21节耶稣才指示门徒，又是启示他，又在指示他们了，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主把自己的这一个身份告诉他们，他是神，他是主，他是基督，他也把他的整个工作要告诉他们，他是谁，他必须受许多的苦，最后被杀。他不但是基督是主，他是救赎的主，他必须要牺牲，他必须要完成救赎之功。弟兄姐妹，你认识这位基督，这位耶稣是拯救你脱离罪恶的主，你是认识这位耶稣是把你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的这一位主，你走向地狱的路的时候啊，为你死，你信他，你能够从通往地的路转向成为 走向这一个通往天堂的路。他是谁？你认识他吗？他是你的救赎主，他为你死，你愿意为他活吗？当我们这样认识他的时候，今天我们跟从主，虽然有时候荆棘的道路，有时候有许多的艰难的山，但是我们会跟从他到底。你认识主吗？他继续说，第三日他复活，第三日他复活，原来他也是得胜的主，他得胜死亡，他得胜这一个这一个魔鬼，他得胜这一个死亡的各种的权势。所以在希伯来作者他说什么？他借助自己的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释放我们一生怕死，而且做死奴仆的人，他得胜了。所以当我们跟从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条道路是不但是正确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是什么？得胜的道路。虽然刚才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好像走在什么死亡的道路，因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十字架，十字架就是死亡的一个代号，在2000年前。但是主说他要复活，这是得胜。感谢上帝，当我们要跟从主之前，不是盲目的，不是给人家拉着鼻子走的，不是凭着情绪感冲动跟的，而是怎么样？我们认识他。这样的一个认识，不但是在理智上，不但是在感情上，也是在你的意志上。他是基督，他是主，他是救赎主，他是得胜主，所以我要跟从他，立定心志跟从主。过后耶稣就说，跟从主是有代价的，我们愿意吗？你跟从主吗？跟从主有什么代价？耶稣说得很清楚，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舍己就不就什么意思？就不再有自己的意思。今天我们是活在一个很体贴自己的一个时代，我们正在活在一个很看重自己的一个时代，是一个很自我的一个时代。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被许多的人保护，让他们觉得我是整个人群的这一个中心。所以有时候我们给孩子受一点苦是好的，不然的话，他们长大以为我就是王，我就是第一。我们已经人类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堕落的一种的倾向。你看到今天的整个社会也不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把自己呢高抬起来？怎么样来这一个你去讨工作面试的时候，怎么样要有很有技巧的来介绍你自己，要把自己这一个好像说的非常的这一个非常好这样，没有人要讲什么讲他自己是不好的，所以当人家看自己都是要看自己的好。有些你看照片，你先看什么？都是看自己，没有你的照片你不没有兴趣的。你看全体照，没有你的照片你就过了，刷刷刷刷刷。哎，有你的你就停住，还要放大看一下。那个就是我们人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发现到你的这一个电话的这一个封面是什么？很多的时候就是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所以我们人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是啊，现在又加上手机上自拍一大堆，你看很多人的 Facebook 自己的照片全部都放上去，哇，几千张几万张的照片给人家看。我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今天好像要把自己呢要让全世界都要认识我这样。但耶稣说舍己，耶稣跟司机汉跟从耶稣的时候，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舍己活出来。当很多人要跟从约翰的时候，耶稣说不是我，你们跟从他。过于约翰讲一句话，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什么意思？多有耶稣少有自己，多有耶稣少有自己。我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包括站讲台上到讲台下的人，每个都要怎么样看到自己。你奉献的时候没有看到自己的名字，有些人会发脾气，我告诉你啊，有些人他为什么 有一次一个长老在报告的时候，今年感谢主要受洗的人有这个一二三次，讲出五个名字过后呢，一位姐妹闷闷不乐在那个地方，整个聚会脸非常的臭又很长。聚完会后人家问他为什么，长老刚才讲五个人的名字漏掉我儿子的名字，因为漏掉一个儿子的名字，他整个人就不高兴。你看见我们这个就是我们人。但是耶稣说你要跟从我嘛，舍己，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要体贴上帝的意思。所以曾经有一个人说一句话，谁排第二无所谓。今天很多人争着要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个人说谁排第二无所谓，只要耶稣是第一，第二就无所谓。所以体贴舍己就是不要体贴自己的意思。彼得就是一样体贴自己的意思，刚刚他大嘴巴他讲对话的时候，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就把一个重要的启示说，我人只要受苦，受许多的苦，过要死，过要复活。过彼得说什么你读下去，彼得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是必不临到你。如果你是一个带领者，如果你是父亲母亲，如果你是传道人，你说我要死啦，你的孩子说爸爸妈妈不可以，这是万不可临到你，你会说什么？好乖，你只有爸爸的心，能乖很乖。这位十二个门徒只有彼得讲这句话，但是这一个人讲的时候没有得到奖赏，反而被耶稣骂，撒旦退到我后边去吧。没有讲话的反而没有事情，说黑人他们说没有讲话，那个讲话的撒旦你退到我后边去吧。耶稣说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 人的意思，所以耶稣说舍己。弟兄姐妹跟从主就需要舍己，舍己就是没有自己的意思，一生寻求神的意思，愿主旨意得成。耶稣立下这样的榜样给我们走。所以刚才我们读彼得前书，在情经文的时候，我们读彼得前书，他说立下这一个榜样，受苦的榜样，十字架的榜样。这个榜样是怎么榜样？按照神旨意的榜样。十二岁的耶稣就说，岂不知我当与我父的事为念吗？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我们讲什么话，我们真的不知道，因为十二岁什么事情我们都不会。耶稣就知道了，当他出来侍奉的时候，常常我们从他口中听到，我来不是要行我做我自己的事，不是要行我的旨意，乃是要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在他最后的那个晚餐，最后做的那个大祭司的祷告，他说什么？上帝啊，我已经荣耀你了，你所托我的工作我已经完成了。在客西马尼园，当然他说什么？他说不照我的意思，乃照你的意思。这就是舍己。耶稣是基督从天上荣耀的地方，他是神，竟然倒空自己来到这个地方，这是舍己的绝对的榜样。今天我们要跟从主，一生寻求神的旨意，这就显明在我们的一生的当中，我们的学业也好，我们的工作也好，我们的婚姻也好，我们的这个怎么样用钱也包括在内。主啊，你教导我，主啊，但愿你的旨意在我的学业，在我的工作，在我的婚姻，在我的这一个钱财上，让能够彰显神自己的旨意，以致我们一生能够顺服神自己的引导，一直到见主面。舍己还要背起十字架，这是苦难之路，这是死亡之路，甚至愿意死亡的话我都愿意背起十字架。不是今天我们带一个十字架，今天的十字架是很美丽的。两千年前，如果我们回到两千年前，弟兄姐妹，这里没有一个人带十字架的，因为十字架是羞辱，十字架是邪恶，十字架是死亡，十字架是咒诅，十字架是刑罚，没有人带着。你带一个十字架，人家说你神经病，你带这个十字架就是你是一个犯人，是一个罪犯了。所以他们要那些罪犯每个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慢慢的走上哥哥他这条道路，最后被钉在十字架。这是受苦之路，这是死亡之路。今天当然耶稣为我们死了，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不用死，但是也告诉我们他留下这样的脚踪给我们。今天跟从主到什么意思？一直到死为止，无论是两岁死、二十岁死还是一百二十岁死，就是跟从主一直到死为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知道历史里面有许许多多人跟从主的这一个榜样，有些跟主到一半就退后了，有些跟主到最后成为我们许许多多的人的榜样。我曾经在教会里面在宣信堂的澡堂有讲过这样的一个见证，那时候讲一点点，现在我再讲多一点点啊。听过这个叫做威廉波顿的吗？威廉波顿，威廉波顿，他离我们很远，他是在这一个19世纪末期的末的时候呢，这一个出世的，就是在1887年他出世，我们这里没有一个人在。1887年他出世，16岁的时候他父亲很有钱，如果你到芝加哥去，他有一个叫做波顿的这个营这一个的这一种的像工业的这个公司哦，他特别是做银矿的，开阔银矿的，哇，那个时候整200年前有银开阔银矿，很有钱，所以呢他们的产业很多，所以他很有钱。所以这个有钱的这个有钱呢的孩子呢，他没有因着有钱而忘记信仰，反而呢他呢继续的追求神的旨意。那么呢16岁的时候他从芝加哥毕业了，从这个高中毕业，高中毕业成绩很好，父母亲你们的孩子成绩好送他什么？ 帮他吃麦当劳，他就很 happy 了。这个16岁的孩子，他成绩很好，父亲送他啊，这个去旅行，可能我们父母亲也会送他旅行，但是我们输给他，他给他旅行环游世界。16岁就去了澳洲不是澳洲，当时澳洲是一个还没有这样开放，欧洲、亚洲跟这一个非洲这三大洲，就是当时的文化。所以他去了之后回来了，每次你去旅行回来你怎么样，很兴奋还有很累，这个事情我们的旅行者经历啊，回来很兴奋，下飞机那是很好很好很好啊，记得哈、啊、把那一个哈、啊、那一个 WhatsApp 给我，你拍的照片全部都 WhatsApp 给我，大家就这样讲啊，下一次我们要去哪里啊，下一次要去哪里啊，就讲好了。他回来不是这样，他回来的时候心里很沉重，他很沉重，说什么？看见这么多人受苦，他们灵魂在苦难中，过了立定心志，旅行回来要做宣教士。如果每个从旅行回来做宣教士，我告诉你，旅游业就倒了，没有人要去旅行了。每个去了回来做宣教士，他去了，他立定心志要做宣教士，就在他的圣经的后面，他写下两个英文字 ，No reserves， 没有保留，没有保留。过后他从。所以他毕业他十六岁过后，他继续读耶鲁大学 Yale University， 哇，很聪明。在耶鲁大学的时候，带领一个非常大的这一个学生的工作，他最困难传福音的那一个人，他就特别去找他来传福音。过后呢，他知道他一生就要做宣教士，他祷告上帝，上帝，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你要我去什么地方？啊，祷告祷告过啊，我要去哪里？啊，最后就知道了，在那几年在祷告等候传福音当中。他要去中国，19世纪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19世纪的中国内地是没有人要去的，所以那时候戴德生刚发动这一个内地会的施工，需要很多宣教士，他说上帝，我在这里，虽然我还不懂得华语，但是我要去中国，中国这么大，去什么地方？去甘肃那个地方那一个许多的回教徒，他去甘肃那个地方向回教徒传福音，立定心志。过在圣经后面就写了第二句话 ：No retreat， 没有这一个后退或者没有退缩。过在毕业之后，他大家都知道他一定要去做宣教士，因为大家知道他的一个在读大学的时候一个心智非常的强，什么心智？他的整个心智就是说。一直常常向自己说不，常常向耶稣说是，啊，舍己，常常对自己说不，常常向主说是。过后，从这一个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他继续到这个普林斯顿读多两年。读两年之后呢，啊，那时候差不多24、25岁了，24岁，他就要去中国了。他爸爸气得不得了，很生气。你看基督徒都会生气，为什么孩子做传道人做宣教士要受苦？他跟孩子说，我原本要给你来我公司做，你从今后不要来我的公司，非常生气。他说没有后退，没有退缩，他继续往前走。很多人说他神经病，只有做好的工作等着他，他不要。不过他就真的去了，他因为要去甘肃，要去向回教徒学要传福音，还要先学什么阿拉伯文。所以他先就到坐船到埃及，在那个地方学阿拉伯语，学不到几个月，他患上脊椎的这一个膜炎，一个月之内就死掉，25岁。所以中国内地没有听过，很多人没有听过威廉波顿这样一个人。过后人家发现到他的圣经，在他圣经里面后面排排的。没有保留，没有后退，最后他要死之前要写下最后一个，没有后悔。这就是跟从主。弟兄姐妹，可能我们跟从主的经历跟他是不一样，但是我们跟从主的心智就是这样，主要我们这样的跟从他，没有保留，没有最后，没有后悔。其实今天我们碰见什么的事情，我们看见这个主就是这样的要求我们。今天很多人爱护自己的生命的时候，主说什么？ 你丧失生命，不是说我们会死掉，不一定，但是我们会失去那个什么真正有价值跟意义的生命。所以跟从主不但是有代价，跟从主也是有恩典。恩典是什么？耶稣说，那为我凡愿意为我要丧掉生命的必得着什么？得着生命。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叫人得生命，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原来等我们一正明白的时候，跟从主的时候，这样的一个生命是不但是有意义有价值，而且主会纪念的生命。我们很快没有人会纪念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今年是2016年，到了2316年，对不起，我们在地面上没有人会记得我们了。300年后而已，很快，我们的名字不过是一个名字。即使这我知道这个陈志强是我的这一个太公，但是他是谁不知道，因为300年后他从来没有见过我。所以你知道，我们很快的，2316年主还没有回来，弟兄姐妹，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不过是一个名字，用统计学说就是一个号码罢了。过去谁会纪念我们？没有人。即使他们的纪念也没有意义，因为从来没有见过我们。谁会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主昨日今日到永远没有改变。凡敬畏他的、思念他名的人，他写在生命册里面。对不起，不是写在生命，写在纪念册里面，是马拉基书的纪念册。当纪念册一打开，弟兄姊妹，我们的名字在里面了。我盼望有，这是跟主的恩典，有意义，有价值。虽然不是一路都是很顺利，不是说没有苦难。有一首诗歌，《奉献短歌》里面有一首诗歌，97首，就是有一首诗歌叫做《你跟主吗》。第二句是什么？真跟主吗？在世界有磨难，在主里面有平安。前面的波浪滚滚而来，但是因为有主自己呢同行呢，就有怎么样，就真的就有这一个平安了。所以你唱那首诗歌的时候，那首诗歌告诉我们，真的是有波浪、有磨难、有灰心、有眼泪的。但是他说，这些都是跟从主的代价，但是那个恩典呢，也是滚滚而来。他说有什么？有平安，有引领，有看顾，有可放心，可以得胜，有主同行，有主同在，还有主安慰，还有主擦干眼泪。这一些都是生命的恩典。很多人走世人的世界的路的时候，他们碰见波浪、磨难、灰心、眼泪、挫折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不知道怎么办。生命的恩典是钱买不到的。你很多钱，你怎么样买安慰？你有钱，你怎么样去买人来擦干？人能够擦干外面的眼泪可以，心灵的眼泪谁能够擦干？你有再多的钱，谁能够与你同行？或者活着有一些人，但是他能够陪伴我们多久？所以你就知道，跟从主有恩典，生命的恩典，主要与我们同行到哪里？97首告诉我们，一路到迦南乐地，到天上去，没有地面上没有一件人，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陪伴我们的。感谢赞美上帝，这就是在主里的奖赏，在主里的恩典，这是生命的丰盛，这是生命的价值。有一天，当我们如果站在主的审判台前，如果站在我们旁边的是威廉波顿，你说主会怎么样跟我们讲话？当然那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后悔了，我们看着他所得的奖赏，我们应该说是什么？很值得的，应该他是配得的。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内地会的戴夫人讲了一句话，他说，看这个威廉波顿在侍奉主的那种的充满的喜乐，每一个有眼睛看到的人都能够认同，他所付出的不是牺牲，而是什么？而是恩典。当我们看见一个人跟从主跟从到这样的时候，付出这么多，但是他充满那个喜乐， 你知道这是恩典而不是牺牲了。今天我们觉得牺牲，因为我们觉得很痛，但是他不觉得痛。他很有钱，我刚才说他奉献，他爸爸有一点的产业给他了，他奉献，奉献多少？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立定一个心志，说我一生要奉献多少？有些人就要立定心志，一生要奉献多少？所以我知道一位长老，他立定 一生要奉献1500万，所以他拼命，如果机会的话就赚钱奉献，赚钱奉献，教会也好，宣教机构也好，啊，传神的仆人使女也好。这位威廉波顿，因为他得到父亲的产业，他奉献多少？啊，在当时奉献$1,000,000给内地会，好厉害哦！当时的100万好厉害啊！我们有100万，我们会说什么？哦，机会来喽！他没有，他100万他奉献。这一个学院传道会的一个 Bill Bright 啊，他也因为美国有很多的这种的基金，这种的怎么样说啊，他们认同一个人的工作的时候，他们有一种的特别的一个基金或者特别的一个礼物会送给他。学院传道会的负责人他就得到这样，因为他在世界各处所做的学生工作，也得到这他们啊美国的人的这一个称赞，所以他们就送他一张支票，$100,000，他也是100万，他今天拿了100万放进户口里面，因为是他名字嘛，放进他的户口。过后第二天呢，他就把100万拿出来奉献给学院传道会。所以他说一句话，我是一天的100万，我做啊百万富翁，我做过百万，我有一天做过百万富翁啊。第二天他就把钱奉献了。我相信这样的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做什么，他们不是傻瓜。很多人以为看见这样的人，以为是很傻子，是愚蠢的。但是在主眼中说，这是智慧，这是跟从主。跟从主，当然第三，我们要操练，代价在那个地方，跟从主的代价。恩典是让你真实跟从主的恩典，但是需要操练，需要接受挑战。跟从主的操练是什么？我们第一，一定要相信主，相信主没有骗我们，相信主的话是真的，相信十字架的道路是生命之路，相信跟从主必定最后是什么？是得到主自己的称赞。无论在什么的事情上相信而没有退缩。所以奉信短歌有一首歌说什么？信心不停止，耶稣是近；信心不停止，无事可畏惊；信心不停止，此路最好。信心在夜里如同白昼，或是黑夜，或是早上，或是顺或是逆，这是好路。所以主帮助我们相信主，当我们相信的时候，我们跟从他，我们守主日就不是一种负担了，我们奉献就没有一种的压力了，我们的这一个学习是服侍主就不是一种的拖累的，而是像好像威廉波顿越做的时候，那个看出那种的喜乐，不是牺牲，而是一种的恩典。这是跟从主的操练，相信主，相信他的话，相信我们的主不会做错。第二，仰望主。是的，有困难，有眼泪，有黑夜，但是仰望主什么意思？他必定帮助我们，他的恩典过我们使用，他的力量是真的，必定让我们得胜，一定让我们得胜。所以呢，我们有了信心，我们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仰望主。第三个操练是什么？我们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仰望主。第三个操练就是要深爱主，爱主。弟兄姐妹，主这样的爱我们，我们要爱主，一生爱主，不要离开。今天我们爱主吗？我们爱主。十年后我们还在爱主吗？我们爱主。不过如果是同样的爱，弟兄姐妹，我们退步，我们没有进步。我们一定要十年后爱主比今天更多。其实明天就要学习操练比今天更爱主，不容易。但是每一次我们想到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让我们爱主更多，爱主更深。一次再一次我们守圣餐提醒我们什么？ 主耶稣说，这是我的肉，这是我的饼，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纪念耶稣的什么？牺牲，牺牲的爱。纪念耶稣的伟大，伟大的爱。所以每次我们守圣餐是要主要提醒我们爱他，爱他。这就是基督徒信望爱的生命，相信主，仰望主，深爱主。这就是基督徒认识主、跟从主的生命，信望爱的生命。所以求主保守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一路跟从主，一直到天家。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背唱这个你跟主吗这首歌吗？会唱吗？会背吗？我们就用这首诗歌来做回应，做结束好不好？你跟主吗？真跟主吗？在这世界有磨难，在主里面才有平安，安慰你我苦心肠，这必领我，主必领我，这的眼睛常看顾，一路领到家难乐地，这的眼睛常看顾，顺主副驾，顺主副驾奔跑前程，有主同行，何妨心前面波浪，前面波浪滚滚而来，仰望救主彼得生，主啊我爱，主啊你爱我，主啊我爱你，爱莫恋走。